这些年来，我注意到很多人先转向挺生命立场，最后都成了公教徒。其中包括前堕胎医生 Bernard Nathanson 以及前 Planned Parenthood 主任 Abby Johnson。 Lila Rose 在青少年时期还是福音派时创办了 Life Action， 但后来她皈依了公教。当然，也有很多原本没有宗教信仰，甚至是新教徒的人，在投身挺生命运动多年后，最终成了公教徒。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探讨促使他们皈依的那些理由，其中有些理由应当让所有挺生命人士好好思考，只有公教才有的道德世界观。但在开始之前，希望你能点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帮助他成长并接触到更多人。我得承认，很多时候这些皈依是因为社会层面的原因。几十年来，公教徒在挺生命运动里人数占比一直偏高，因此非公教徒一旦加入，也就不难把公教看作这场运动的根本信仰体系。 Students for Life 的主席 Kristen Hawkins 在谈到他皈依公教时说，我觉得我的皈依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运动中结识其他公教领袖，多年来和工作人员交流，真正听到关于我们信仰的真理。正如我在那期关于支持堕胎的新教徒的节目里展示的，链接放在下方说明里，公教会通过创建 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 等举措，在美国发起了挺生命运动。像南方浸信会这样的主要保守新教团体，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仍持支持堕胎的立场。公教会的层级结构还能动员公教挺生命行动者，而其他新教宗派在这方面并没有这么有力。最后，如果你参加基层的挺生命行动，比如在堕胎设施外祷告，你常会发现旁边祷告的人是拿着念珠诵念玫瑰经的公教徒。所以答案之一其实很简单，挺生命运动里有很多公教徒，因此新教徒一旦参与，就很可能通过这些他们已经敬佩在保卫生命的战斗中并肩作战的人认识公教，也就比在对立的情境下更愿意了解这份信仰。不过除了社会因素，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神学与哲学原因。当我们不仅思考堕胎问题，还思考在人一生的每个阶段，甚至在他们尚未存在之前，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时，这些原因就会浮现出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未出生的孩子到底拥有多少权利？挺生命人士有时会误以为胎儿在出生前只有一个权利，也就是生命权。而且他们常把这个权利解释得很狭窄，仅仅等同于不被杀害的权利。结果，支持堕胎的人就会趁机说，就算为了讨论起见，我同意胎儿是一个人。他们或许有生命权，但没有接受生命维持的权利。在这些支持堕胎者看来，正如医院里垂死的病人，即便和我的肾脏完全匹配，也无权要求我捐肾。同样，未出生的孩子也无权使用别人的身体来维持生命。不过这个论点站不住脚，因为支持堕胎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承认胎儿是拥有生命权的真正人。如果孩子没有使用母亲身体，他们维持生命所需的唯一东西的权利，他们又怎么会有生命权呢？我的肾脏长在我身体里，所以别人没有权利索取。但子宫的用途是什么？它是为谁而造的？如果你长时间不干涉成年人，一般来说就算尊重了他们的生命权。可如果你把小孩长时间独自留下，往往就侵犯了他们的生命权，那会害死他们。一种权利既可以要求别人不打扰你，也可以迫使别人帮助你。很多支持堕胎的人甚至认为堕胎权可以强迫公教医院提供堕胎。但至少对小孩来说，生命权包含了获得他人帮助的权利，主要是来自孩子父母的帮助。生物伦理学家 O. Carter Smith 写道，我们的受肉身存在把我们放在一种特定的相互关系中，从中产生了去帮助脆弱他人的义务，尤其是残障者、老年人和儿童。Smith 说，不考虑我们必然的身体性的法律无法认识这些义务，并让人类群体中最弱小、最脆弱的成员变得无形且无人保护。既然未出生的孩子是人，他们的权利不只是被放任不管，事实上，把他们晾在一边就是侵犯他们的生命权。相反，他们有权得到父母的照顾。未出生的孩子拥有一种权利，迫使父母为他们付出牺牲，无论是父亲在职业上的牺牲，还是母亲在身体上的牺牲，使用本就为了维系孩子而设计的身体器官。但让我们更深入一点， 如果胎儿真的是人，那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被维生的权利，他们还有被爱的权利，他们有权与父母建立关系。如果孩子没有与父母建立关系的权利，那么父母想什么时候把孩子交给国家都行，理由随便，甚至没有理由。但我们心里清楚那是错的。只有在父母确实无力照顾孩子时，他们才可以放弃监护权。2008年，内布拉斯加州因一项安全庇护法而面临意想不到的后果。该法允许父母合法遗弃孩子，但却没有定义孩子的含义。结果，有父母带着年满17岁的孩子从外州赶来，把他们交给州政府遗弃。
短短3个月里，就有来自7个州的34名儿童在内布拉斯加被遗弃，其中28人年龄超过10岁，只有1名是婴儿。
而这项法律的初衷本来是保护那些正面临立即伤害危险的新生。
内布拉斯加的立法者如今正考虑是否修改州法，把安全庇护的对象限制为3天以内的婴儿。
安全庇护法并不和孩子有权不被父母遗弃这一观点相冲突。在某些情况下，父母确实无法照顾他们，但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法律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容忍，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邪恶杀婴。安全庇护可追溯到中世纪1198年，教宗伊诺曾爵三世下令在意大利设置弃婴轮，以防止杀婴事件。总而言之，孩子不仅仅拥有生命权，他们还有被爱的权利。他们有权与亲生父母建立关系，父母不能仅仅因为不想养育就把他们抛弃。然而，如果孩子有被父母爱的权利，那就意味着他们还享有许多其他权利。比方说，孩子有权作为夫妻之爱的果实而存在，而不是因为淫乱、卖淫、奸淫或强暴等邪恶行为而诞生。显然，通过这些邪恶方式出生的孩子仍旧是具有人性尊严的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做出导致孩子以这类方式出生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到目前为止，许多新教徒都会同意我说的，并且会想，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成为公教徒？这些他们本来就都认同。可请继续跟着这条思路往下走。孩子们作为拥有身体、能对他人产生义务的人，还具有什么其他权利？当你这样思考时，公教特有的生命伦理学就开始显得合乎道理。举例来说，如果孩子没有在母体里栖居的权利，那么孕妇仅仅因为不想经历怀孕的不适，就把胎儿放进人工子宫抚育，在2023年的电影《The Pod Generation》中所描绘的那样，也就无可厚非了。许多基督徒会认为这是一种自私的放弃母职，然而不用科幻电影也能看到，很多基督徒对于透过卵子捐赠、精子捐赠和代孕母亲来生孩子的离奇做法并不觉得有问题，只要其中没有直接牵涉堕胎。教宗方几个最近呼吁全球禁止代孕，我发现许多新教徒也认为代孕是错的，是罪，但他们很难说明如果多余胚胎不被摧毁，已婚夫妻使用代孕或透过体外受精 IVF 来生孩子为何仍是有罪的。有人可能会说，胚胎中的人类有权被母亲孕育，而不是被制造。但如果新教徒认为圣经并没有明确谴责避孕，因此避孕不算罪，那圣经又怎会足够清楚，以致让他们相信他谴责诸如代孕这种使徒时代根本不存在的现代恶行呢？如果某位新教徒相信孩子有权在母亲安全的子宫里作为婚姻行为的果实而存在，那么他们也许会愿意倾听反对避孕的论证，特别是孩子有权以神白白赐下的礼物而存在，而不是以突破避孕防线潜入母胎的入侵者身份而存在。事实上，生物伦理学家 William E. 妹在 Cathy Bioethics and the Gift of Life 一书中指出，避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对夫妻未来的孩子表达了一种邪恶反生命的态度。他写道，因为避孕的本质正是选择阻止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它是一种反生命的行为，表达了一种反生命的意志。正因为避孕以反生命的意志为特征，正如我们先前所见， 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作者一直把它看作类似于杀人的行为。避孕始终严重错误，因为有意选择损害、毁灭或阻碍人类生命之善，本身就是重大不道的。现在，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自然家庭计划 NFP 也阻碍了生命之善，但事实并非如此。避孕直接把生育视为必须压制的坏事而加以攻击。相比之下 ，NFP 只是让夫妻在婚姻中运用神所赐，在不同时间呈现高低起伏的自然生育力。许多作者用婚礼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设想你和未婚夫或未婚妻在挑选婚礼日期。如果你选定某个星期六，就知道20个堂表兄妹都能来；而如果选下一个星期六，就知道他们大概因为忙碌而来不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招待不了那么多人，你可以选后一个星期六，并照样发邀请函。如果他们意外的还是来了，你可能会有点压力，但他们的到来也没问题。但想想看，如果你偏偏选了他们有空能来的那个星期六，却又给他们寄去一张别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拒帖，会多么伤人。我们不欢迎你。同样的，夫妻在妻子生育高峰期亲密，就像把婚礼定在堂表兄妹大概率能来的那个星期六。在生育低峰期亲密，则像把婚礼办在堂表兄妹大概来不了的那个星期六。而使用避孕，就像把婚礼定在亲戚最方便参加的星期六，却还给他们寄句帖写着别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对夫妻而言就是别来参加我们用身体重申婚姻盟约的结合。我们不欢迎你。因此，总结来说，我在本集的目标并不是要最终证明避孕 IVF 以及其他反生命行为必定错误，或者公教生命伦理绝对正确。我只是想指出，许多与公教徒相处并开始深入思考我该如何尊重未出生孩子的每一项权利，而不仅仅是生命权的新教徒会出现一种现象。虽然一位同意到此为止的新教徒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个人拒绝 IVF、代孕和避孕的新教徒？确实有一些新教徒这样做，我非常敬佩他们的德行。但其中一些人认为，这些恶行并非只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庭是恶，这些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邪恶的。可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神没有在他用来约束基督徒，让他们反对这些恶行的经文里讲得一清二楚？也许神权威且无误地教导他子民，包括道德神学的方式，不只限于圣经本身。也许神赐给我们一间具有普世约束力的教会，让他在基督的身体面对新的议题时，诸如代孕、IVF、荷尔蒙避孕，不仅仅提出建议，而是能够迫使基督徒遵循自然律，尊重每个人从受孕甚至受孕之前就拥有的尊严，确保他们以圣洁、尊严的方式被孕育。
And even before they are conceiv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conceived in a holy and dignified way.
希望本集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我推荐 Patrick Madrid 的 Surprised by Life 这本收录挺生命人士皈依公教故事的书。关于 IVF， 可以参考 Stephanie Gray Connors 的 Conceived by Science。至于其他道德议题，可参看我和 Layla Miller 合著的 Made This Way。非常感谢，祝你满有恩典的一天。